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Hello， 各位续沙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宁。今天我们的节目帮大家邀请来这位不是创业家，我们邀请到的是行政院发言人暨行政院的能源及减碳办公室的副执行长，也是我的老师林芷伦。我应该请叫您发言人比较好，对不对？
Okay，
好，谢谢这个林芷伦发言人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我跟老师认识一段时间了，之前在学校就认识老师。对，那中间老师被拉去行政院当发言人之后，我就一直不敢蠢蠢欲动，虽然内心蠢蠢欲动，也想要请他来我们节目谈一些跟绿能有关的事。那今天老师的身份，因为有发言人，也有这个能源政策的，特别是在行政院里面负责能源政策这个副执行长，老师您在这个领域其实耕耘很久，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请你来谈到哪个范畴，因为你可以谈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想很久，我觉得我们回到绿能本身，对，因为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其实已经选举过后了嘛，我觉得激情结束，我们来谈一些重要的，因为其实接下来几年对台湾我觉得来说蛮重要的，不管是从企业界，对，或是说从台湾跟整个国际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连接，对，我们需要在绿能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具体做法。那这个比较不单纯只是说国际情势上的压力，我觉得也还包含台湾自给自足活下来的能力。对，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那今天有很多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电这件事情它有很多的专业之处，那刚好就是发言人自己在这个领域耕耘很久，也是台电的董事。对对，我确认一下，就您好像成长背景，您的父母亲也是有人也是在台电工作。
是对
对，所以我想在很多专业知识上，我可以今天请你帮我科普一下。坦白说，我每次在做能源题目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痛苦，因为里面有太多专有
名超有名词。对
对，例如说像这几年大家很常在谈的这个发电的这个能源效率，或一个国家它的这个所谓的绿能的年复合成长率，对，你就很复杂，太多的专有名词。那我觉得这个对很多的民众来说就会变得非常的困扰。对，所以我觉得节目开始，我想要先请老师先简单的帮我们简介或说明一下，你觉得如果我单纯从绿能这个角度来看台湾过去这几年我们实务上面绿能发展，你觉得有哪些很重要的一些阶段性的任务，或者说已经达成的 milestone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谢谢玉宁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想电力或能源应该是当代人类社会文明不可欠缺的。那过去我们早期运用的是化石燃料这些能源，那他们其实转成电力，因为电力还是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应该是已经变成非常主流的，非常主流的一个电力的能源的形式。那特别是这电力过去都来自化石燃料，所以他们产生后来大家讲的气候变迁，因为温室气体的这个加剧的排放，所以全球现在在面对的一个大的就是气候变迁的冲击，所以它促成了现在要做能源转型，甚至变成所谓要净零，净零的转型到2050年。那全球好，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刚刚玉宁主持人这边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数位转型。
是，
这个其实搭配人类在智慧化跟更现在还谈 AI，更下一波一个人类文明，所以这两个转型刚好纠结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
就是非常有趣。我们可能透过智慧化 AI 或这些数位，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刚刚谈的更大的这个全球这个气候变迁这个转型。那电力这一题其实因为已经变成人类不可或缺的，每天我们大概吃饭睡觉大概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或充电，等等都跟电力有关
。
那过去这个电力它其实都是从化石燃料刚刚提到，那现在大家因为在意这个气候变迁，这个温室气体的加剧，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绿电，也就是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基本上是对环境比较友善，我们大家在意的比较清楚的就是风、光还有传统的水力
。
那这几年其实大家慢慢在往地热、海洋能，所以其实怎么样符合大自然的规律，这是我们，等于说它可以 renewable 啊，它其实可以再生，这是现在全球重要的趋势。而且我们这两三年各位也看到，因为净零转型的全球趋势，其实这已经不是一般个人或社会大众 甚至国家来处理，企业特别关心这一题。
是，
因为全球这个大的供应链，他们其实我们大家熟悉的 Apple、Google 啦，他们其实大家都有往这个走，所以绿电我在一些场合都有提到，它已经变成不是只是为了呼应这样的需求，
它已经道德问题，
没错，它已经变成企业的标准配备了，
是，
这是标准配备，就是它不做这一题，我们开玩笑说，它如果不做这些绿电或清零，它会被淘汰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想说，刚这一题很重要，已经不再是过去定义成环保
啊，
或是这样减，只是做温室气减量，它已经变成企业竞争力，甚至是国家竞争力的意思。
是，对，就我觉得刚刚老师提到一个蛮关键的，就是这个绿电这件事情，它在整个趋势上面，它不是因为单纯只是我出于一种对未来或下一代的善意，
对，
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选择，而是它已经来到一个，就是其实所有的报，就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那个。我们要不要决定我们要不要 为下一代好，我们就是那一代了，
是，对对，我们可能是 有办法解决这一题的最后一代，
对，如果我们不解决第一个，我们老年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过得太好，
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在下一代他的生存环境有可能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那我觉得电这个事情很有趣，像刚刚您有提到，其实电力的使用是上个世纪初，
对，
在上上世纪的 末
对，
才刚开始，但到也才一个多世纪而已，我们就让这个事情它变得有点不可收拾。那我们像比如说，我前阵子看到一个纪录片，他在讲的是这样，他就说亚马逊的丛林的树其实还持续在被砍，可是呢，它不是因为大家要干嘛，是因为你知道那边要养牛，因为有畜牧需求。对，那畜牧需求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他们说第一个它需要很多地，所以亚马逊那边他们就开始砍树林去养牛，因为那是一个粗放的很好的地方。第二个事情是你养了牛之后，你不止树不见了，其实牛是一个排碳量非常高的一个行业。 对，所以他就你知道，就是减一又加一之后，它的是倍数性的一个效果。那为什么我要举这个当一个例子的开头呢？就是电这个问题它牵涉非常非常广。
对，
我觉得我在猜您担任发言人这段期间应该感受很深吧，就是各行各业都会跟这个有关。比如说我随便现在随便举例，我脑都有脑袋总想到，比如说好那个种电，对不对？大家就会说啊，你怎么把地你的农地拿去盖那个那叫什么太阳能的发电厂这样子，那你这不是用地有问题吗？这样就农地就没有用到了。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很常会讲，就是说我台湾还是有很多火力发电啊。对，我自己查资料，这个我等一下也想要请您帮忙厘清一下这件事情。台湾现在发电量好像还83%是来自传统石油跟天然气，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用绿电的比例没有真的那么高。那过去这几年，我们一直有一种印象，就是哇，台湾绿电不是发展得很好吗？那比例怎么还是那么低？所以它可能不是说我们已经很棒，是我们才刚刚开始还不错。那其实还很弱，对不对？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其实说真的，我们的发展绿电历史真的很短。相比于欧洲的国家，我们是2009年，也差不多才15年前、
okay、
我们才通过我们的所谓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嗯、哼，
那从2010年开始引进的国际是所谓叫 FIT 的绿电趸购制度，所以讲起来不到差不多 10年左右。那中间当然进展前面很慢，因为国际上那时候其实国际在欧特别在欧洲，他德国那时候都已经十几20%了。
对、哦。
所以我们还是才基本上都是从零、哦、到
开始。
到2016年小英接的时候我们才1%左右。
那可是我们现在有10%、
哦、我们现在已经今年可以超过10%、哦、对，到去年底已经超过10%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十年来，
對，
这六小英的执政这八年来、哦、其实我们说我们这七年翻了7倍、哦
嗯、
对，我们基本上从原来的 1.2GW 的整个这个再生能源还有风光电等等，我们现在已经将近在发电量大概已经占了10%、
okay、
但在装置容量等等大概在7倍到8倍，
7点，对，
所以我们大概基本上在看这個、就像你刚刚提到有好多专业的数据，有的是看装置容量，
对，
那因为太阳能它不是24小时全时发电，所以它可能要乘上一定的比例、
哦、
那再算成它的电力，所以通常在看再生能源，我有些会看装置容量，那有一些指标是看它的发电量、
哦、
那这两个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现在在离岸风电、嗯、
对，
现在在台湾海峡目前有280多只了、
哦、
它一只有一只是 4MW， 那现在新的 8MW、
嗯、
一只，那现在最新的到未来这一两年、哦、会有全球最大的一只 14MW，
就是它单一只它的发电量就特别高，
最高的全时的发电量可以到 14MW、
okay、
但是它不一定全部时间，比如它的发电、嗯、我们讲到发电它的系数、
哦、
大概 有太阳能大概只有 20%、到 30%、现在最高大概 20%，
对，
那当然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复合式可以让它再强化的效率，那离岸风电大概已经可以到40几甚至有些可以到40几以上、到 50-60 的这个发电比例，
是，
所以它必须乘一个系数才是它的发电量，
对、
对，所以台湾在装置容量来看，你看我们在2016年小鹰开始了重要的能源转型的政策，
对，
那时候我们开始设定，就像你刚刚提的，没错，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再生能源大概都只有在1-3，
对，很低，
非常
低，
当时还面对好几个挑战，所以我们希望把绿能增加，其实大家那时候还很concern空污的问题啊，在中南部，因为在秋冬的时期，空污大概在中南部其实相对的严重，
对，
那很多人都把它怪到中火啊，那其实这其实跟台湾的气候有关，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是吹南风。所以这些当时这些 中部的火力电厂等等，他们的污染就很容易扩散掉。
对。
但台湾的冬季是吹东北风，就从东北季风下来，所以它反而是环绕在那里。
因为它可能是有被山挡住。
对对
对
对,
對，
所以就是环绕在这里，反而是中部还有到屏东，像这种屏东没有太多工业区的、反而他们的空污都很严重。
对。
根据这些专家 的估计，大概有三成是来自境外。那台湾大概有三成是来自交通运输，所以其实算到工业或算到工厂的，其实在中火它会占13左右。
Okay.
但是大家它目标比较大，它全部都算是中火的。
所以老师，我觉得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家一般来说这个火力发电厂，它在整个空污的占比里面，它其实是大约 13%。
它以单一来看，当然单一的厂来看，它当然是很大。但是如果说以比例来看，三成是来自境外，三成是来自台湾。本身的交通运输，对，所以大概它整个那个厂大概只有十几%，对
okay,
对，所以并不是大家觉得它是最大的来源。那、当然还有因应当时的冬天跟夏季的风向不同，所以造成。但不管怎样，它的存在是事实，空污存在事实，所以这是要去面对。所以当时能源转型其实有好几个目的，就是我们当时为了增加绿能的比例，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希望能减少空污。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刚刚没错，我们在目前的比例上这火力还是占了80左右。
对。
可这个比例其实大家里面的内涵其实有改变。当时的燃煤大概将近50。
最早的。
对对
对，
在当时的时候还将近50。所以我们希望，但是燃煤也是现在全球在谈这个化石燃料的退场最大的最先的啊，因为它的空污最严重。
是。
所以现在全球都是第一个先去煤。
嗯
哼。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希望在2025年啊，希望就在两三年之后，他们可以降到大概将近30左右，现在已经降到40前后。
Okay, 是。
那天然气在希望从30降到升到50。哦、那再生能源从将近 1%-2% 升到 20%, 那核电退场。哦、这个是大概整个有这个几个路线图的。
是。
所以看起来好像 80% 还是维持，可是问题的内涵是改变的。
就是它的
我们用煤
空污少一点。
对，我们用气来换掉煤，然后再生能源大量增加。哦、所以它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比例还是类似，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空污减量，我们空污减了快 60%,
是
这么多年来，
是，
然后这就六七年来，然后再生能源现在已经从几乎零，然后到现在 10%,
是、
然后这个天然气跟等等有在逐步的增加，
是，
所以我们把那个内涵改变以后，我们的温室气体也是下来的、
以台湾自己
的，对，以台湾来看、对，这是台湾自己的状况，我们天然气这下来，所以这六七年来其实在这个调度，当然这就像我们讲说穿着衣服改衣服、这有点困难因为台湾在最担心的，大家其实常常在谈会不会缺电嘛。
是啊。
其实最紧张的是2016年小英总统刚接的那个六月、那时候的只剩到 1.64% 的那个备转容量。
对。
其实我们那时候非常紧张。
备转容量其实就是说我。
就是、你每天还可以调度的简单的说。
量
对的量。我每天其实机组其实蛮大。其实在当时台湾整个机组大概有50GW 左右。
嗯哼。
那如果你碰到税修嘛碰到或是有时故障或是各种原因，那每天当天可以调度的量，那再加上尖峰的用电。
是。
那时候其实2016年的六月其实很紧张，那时候小英刚520上任只有 1.64, 我们其实非常紧张，其实这个电力的调度大家都知道，你要盖一个工厂或盖一个电厂至少5-10年以上的规划跟采购，那我觉得换句话说，在那个前六年期间，在这一题的处理其实是不太 OK 的，才会造成这样的紧迫。
是，
那这紧迫其实你就会造成2017-18，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调度，让台湾这样拉起来。各位可以看到最近这些电力数据都公开，每天可以看台电的 APP。
对，
我们最近其实都几乎在这个备转容量，在白天都可以回到10%左右。 到晚上都还可以有 6%，
可以维持这个量，是哪些调度发生的作用？
我觉得第一个是当然大量的把这个这边刚做了一个调度，刚把这个煤气之间，早期他们有很多限制，
对，
气的发电的时间等等，早期有环评的限制。
OK，
那我们现在把它，因为这些天然气早期，因为每一个工厂，他们 当地都每一个工厂透过环评，他就给他设一个限制，是没有整体的调度的概念。那我们当时整个盘点，就是说你不是不能，但是如果在紧急的时候，我们让你可以再做调度。
对，
所以我们其实用气来转煤，大家其实可以接受。这个也在台电也让它改变，因为台电以前它会多烧煤，因为它觉得最低的成本
哦，比煤比较便宜。
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你只是把这个换成健康成本而已。
哦 yeah.
但是我觉得台电，因为它后来负了政策任务，我们开始让它开始做所谓的经济，从过去的经济调度，这是找最便宜的燃料，
嗯，
变成环保调度。我们说你一定还是要把健康或这个不要管这成本，这个国家后来有很多的补贴，包括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谈到最近台电亏损的议题，为什么
是
大家有些很多误解，因为其实台电负担了政策任务，因为早期你希望它便宜又便宜的电又要发，所以它当然用找最便宜的燃料，
是
就比较就是煤。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要照顾空污，你要照顾这个相关的这些环境啊，甚至排碳的议题，所以我们把用天然气来取代煤，
嗯，
所以它让再生能源让这个空污的就可以下降，
对，
然后这个温室气体也可以下来，
对，
那也可以改善这个相关的空气品质，所以，但是它的成本就会相对
没错
要高高，我们就要让它在电价或其他的地方可以来做合理的反应，所以我们从过去的所谓的经济调度做来找到环保调度，
是，
那甚至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改成叫做低碳调度，因为现在大家还要在意它排碳的，
哦 okay,
所以从最早的只看成本，后来看环境，
对，
现在要看减碳，所以现在已经一步步，所以台电其实在这里负担了非常高的政策任务，那换句话它的成本都要自己吸收，
它这个过程它自己要一直数位转型吧，
没错没错没错，它在这里其实包含它这个整个典范的转型，
对
典范的这个改变，它在调度上经营上，它必须从它过去可能只是从单一公司，
对，
然后因应整个国家的电力需求，现在变成它不止单一，它要照顾整个台湾的空气品质减碳的需求，然后甚至还是呼应全球的近邻的需求，所以台电其实一直负担这样的政策，把这个台电的亏损怪成它本身公司或是政策也是很奇怪，因为事实上台电我们在特别是在刚好提到台电，我们在过去两年甚至三年这个疫情的期间，
对
它其实负担了很多政策任务，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让全球这个很多都停摆，
对，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全球经济是下来的，
没错，
但它很快的复苏的时候，这个所谓燃油价各种的 燃料价格
成本所有大部分
都大幅都提升，然后再加上俄乌战争，全球在抢天然气，所以翻了好几倍，大家都应该有看到新闻，欧洲国家的每户家庭的电费都翻了好几倍，那台湾为什么没有真的翻了好几倍？因为台电我们说他说把它当消波块啊，他们的开玩笑笑，我是把它讲说防火墙啊，反正概念上，
你说台电觉得自己是消波块，
对，他们觉得他们是消波块，我是把它开玩笑说防火墙，其实概念是一样，他帮台湾挡住了那一集啊，所以大家请你去比较其他国家为了电费哇哇叫，台湾其实真的在这样期间真的很平稳的，不管从民生或产业。其实相对是 OK 的，所以这主要是政策上它负担的这个功能，
因为台电它其实是国营的公营的公司，所以它其实比较像是说我们用公共资源的政策来让它在营运上面可以承担这个亏损，对，但它的目的是要去解决一个公共性的稳定，我觉得台湾的公共政策还是相对啦，我觉得整个社会虽然大家很有时候就会说哎，你这样子亏钱啊干嘛，但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社会期望是希望这个社会相对稳定，尤其是民生供应的
没错 对
相关项目，那我刚才听老师讲，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用电调度或是说包含刚刚前面提到16年的时候响应的第一任的时候刚进来，那个时候开始要转绿电，可是你的这个备转容量嘛，对不对？
对，备转容量，
备转容量就是你准备要万一不够要用的电，讲白话文是这个东西的这个量是不足的，但同时你还要转新的，
是，
那你要降低成本，
对，
你还要换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产，就是说产电的来源。第二个是你在这个过程调度，我相信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设备的更新，
是
在这么多的复杂项目在，我觉得很像在组织一个交响乐团，你知道吗？
完全正确，
就是这边指挥说，哎，请你这边出来，然后你这边回去。 去，然后你这边小声一点，麻烦你现在赶快大声。
哇，这比喻非常好，
是不是？我觉得超级难，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交响乐你还要让全国的人都听得懂，要他能够欣赏，我觉得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对，这题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所以其实今年我看了一下组织，其实我们把能源局升格成这个能源署，
对，
让它有更多政策规划的这个角色进来嘛。这个你觉得在组织上面，它对于我们刚刚在谈的这整体的调度，它从局变署，它会有哪些真正的效益呢？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从2016年当时能源转型，当时最重要的就希望有些法规制度的改变，
对，
所以我们很快的修了电业法。
对，
那能源局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只有100多人，你看负担怎么大的，
100多个人，真的
对，要承担这么，他是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
是，
所以其实非常辛苦。我们在行政院其实常常有，我们曾经还有一次一天吃5个便当，都跟能源局一天开5场会议哦，包含吃便当，然后就是在开不同的场合，我们只是换位置而已，在不同场合换位置哦，我们其实有好几次，就是可以看得出，就能源局还有台电哦，我觉得这在6、7年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哦，能源局同仁还有相关，当然相关部会还有台电，我觉得这个能源转型很难走到今天的地步。所以当时能源局它的编制或这个都还是不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组织改造里面，把它变成能源署，至少它提升了一些位阶，然后它在人力上 也做一些补充。
是，
那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制度上，就是当时在电业法里面修正，我们让绿电先行哦，2017年，
对，
因为当时在电业法修正，其实最早的讨论都是所谓希望电力市场自由化，
对，
然后希望把台电把它切割好几块，
对，
那是在过去一段时间蛮长的一段的学界或者专家的看法，但是其实国际局势一直在看哦，在做讨论。其实这样所谓电力自由化的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国际上其实你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很多支持也很多反对，
对
哦。那台湾我自己个人是认为我对自由化也比较保留，我觉得应该用电业市场改革会比较中性哦。
OK，
因为自由化标示了一个方向，但是那个方向就会造成可能在台湾这样一个独立电网又负担这么多政策任务。我个人不认为把台电这样切割
拆分，
在短期或等等是一个直接的做法。
嗯，
但是电业市场是不是需要改革？是需要的
哦。嗯嗯，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把它放在整个电力市场的活络改革，让更多的参与者进来，所以当时让电，大家一直觉得是市场不完整，所以电绿电无法进来，所以我们就让绿电先行，
是，
所以在调度上让绿电可以优先调度，发的绿电就先上网，发的绿电先上
网。也就是说，假设我家现在如果有那个太阳能发电啊，我也连上电网了，这个在国外其实已经蛮多人在做，台湾现在才刚刚开始准备要推行看看。它的概念是讲这个，其实也是刚好是我下一题想要问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整个国家的这个电能跟电源的这个它的效率吗，或者是说人使用者跟电之间的那个亲近性可以拉高非常多。它的逻辑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为什么需要集合式电厂，因为核能发电还有火力发电，
对，都是大型集中式，
对，你不可能在家自己盖个火力发电厂，对，只有当太阳能或风能这种集电技术出现之后，我才有可能说好，我在我家这边盖个太阳能电板。这个其实在台湾中南部已经有很多人都有用了，但台湾的现在的状况是我们还不能够把这个电集电，我自己家用完之后，如果我还有剩，而且我储存下来我还是有剩，然后我可以卖回去电网，比如说我卖回去给台电说，哎，那我一个月给你收多少钱。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才能够引起一般人的兴趣。那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也是有点点相关的，就是我刚好上个月去台达电他们的那个中立那边的新的那个厂房，刚好有一个新的这个一个类似像展览的一个位置，那他那边有个 dashboard 就很清楚的在展示他们自己家哦，就台达电他自己那个厂区，他用太阳能的方式集电之后，他每个月他卖回多少电给台电。我不敢，因为他没有跟我说我可以讲这个数字，所以我不敢讲，但我必须说我看完那个数字以后，我就觉得我也好想要弄一个这样的地方，因为真的蛮赚钱的。 对，这个跟老师你刚才讲有关，对不 对，就是说台电他作为一个集合式的应该是调度角色，然后第二个能源署它出来了之后，它让电力市场的自由化，而不是发电这个机制的单纯的自由化。
是，对，我觉得刚提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在做一个改变，过去集中 然后台电只有发电的角色，它是发输配售一个综合电业，
而且全都他管，
全部他管。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每一个角色上都应该可以有更多的参与者进来。过去我们赋予没电就想找就骂台电，电不够就找台电。
对。
那事实上就刚运营主持人提到，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未来，事实上现在已经很多是现在进行式都可以扮演发电的角色。
对。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 prosumer 啊，我们不只是 producer。也是 consumer、
okay.
就是生产者跟消费者合在一起叫 prosumer、这概念就是刚刚您提的，其实我们刚刚在讲那个电力调度像 1.多%， 刚刚这样的一个备转容量其实很紧张，过去台电的做法，所以他会一直倡议说我们要盖新的电厂，所以包含早期就一直说我们要盖核电。
对，
这是大家的脉络下，就是说啊，因为缺电要盖核电，台湾在这一题困扰很久。
对，
其实我想大家很多人也都知道核电的不安全或风险等等，但大家很无奈嘛，就说啊，那没电，那就是好像看起来核电就安全，或是它是一个选项。可是其实在电力的这个整个改变，其实我们有很多刚提到的典范转型。
对，
就是我们过去好像就只有输发电者，然后跟消费者，消费者就只有我一直买，然后这输发电者就只好一直卖
哦，
就这两个就是这样的供需，它好像没有去调整这个供需之间的角色。
对。
那事实上这个角色是可以一起合作的、
嗯、
那简单说就是您刚刚提的，
对，
就是说接下来其实台湾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动车，对不对？
对、
然后电动摩托车，这像类似 Gogoro 等等。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般的电动车现在的电池大概一般可以供一个家庭大概 七天可以使用。
你是说一台车，
一台一般 Tesla 的车子可以供一般的家庭七天，一个礼拜左右，
含吹冷气、
哦、对对对，就是一般的平均用电
、okay、
所以这概念是什么？其实我们很有趣，就是这您刚刚提的，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未来其实不止未来，其实现在都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想象，就我们要打破刚刚讲的只有卖跟送这样的
对，
未来我们可能家庭啊，有人有电动车，我们有一个能源管理系统，台电它可以就开始有不同的角色。我晚上我不需要发那么多电的时候，如果白天车上有一万台车好了，或未来有一万台公车，他们可能停到家里，他可能白天充好电，用太阳能充好电，他可以灌回来电网。这个叫做 vehicle to grid， 叫 V to G，
就是我那一台车，
就是你刚提，你需要卖电回来，对。
但重点是那一台车，它不只是车，它还是个电池。
对对，它还是一个电池，它是一个蓄电池。
对，
所以这个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就像你刚刚提的，这个它可以白天，它现在很多新的电动车车顶都是太阳能
板，对对对，
它其实白天就可以充好电，它不是去插电的，
嗯，
它其实停在那个停车场，它就可以
已经在，
它停五个小时可能充了很多电，未来效率转换可能越来越好，
嗯嗯，
那不用，就是它不一定要充满啊，我可以积少成多嘛，这种就是分散式的概念，
对，
我十万台五万台不够，几万台，它可以在这时候把电卖回来，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讲叫需量反应。就是说需量反应、
oh, okay.
就是从 demand side 的角度来管理，过去是你需要多少电大家台电就发给你，不够就变成好像有很紧张，
对。
可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开始很多的概念，我透过价格，
对，
透过我开始跟协商，比如说我可以请你不要在这个时间用电、嗯、有些工厂或大用户他是不是有些产能可以移到所谓离峰时间、
嗯、
周六周日去，如果他的可以调度的，
嗯，
那我们就来开始跟你谈一些
调度的可能，
价格来谈。
对，
那这个我们来看台电，我举个例子哦，台电如果最便宜，它像它还是用一度一度一直发上去，如果这个时候开始用电一直激增，它一定用最便宜的开始上升。其实到最贵的时候，我记得过去的数字，它曾经一度到快到16块、
哦、
就是发到最贵尖峰的时候、
okay、
因为它要用最便宜的先堆叠起来，然后到最尖峰，但那不会太久。
对，
如果我们现在，那过去的概念就是盖更多的电厂，
对，
然后直接来应付那个尖峰，所以这是我们过去所谓缺电的论述、哦、一直用这个方式盖更多的电厂或者要盖核电，可是其实国际上现在早就已经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他慢慢用所谓的需量反应来谈这需量，就是需求的需
量，
需量的反应。他简单的说，我们可以去调度。我现在假设我今天本来我发到最高的是16，可是那时候我可以来预估说，哎，如果我来跟你谈，如果你这个时间不要用电，我给你10块钱，那我给你8块钱，我们可以去谈这个价，你们开出来，然后你可以把它调，对，你愿意你就调开。所以调开之后，我其实我不用发到那个16块的成本，所以对台电来讲我是省的，
是
因为其实我不用发16块，我给你8块，我一样花16块，可是我给你8块我还省6块，省8块省6块、欸、其实是省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欸、台电为什么用8块跟人家买电，用10块跟人家买电，错了， 台电如果自己发要16块，
是
我如果请你不要发，你还是移到其他时间，但是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尖峰，
对，
这个才是现在国际上最新的，我们讲说这点，而且听起来是大家都获益，因为你换到其他尖峰时间，你其实产能，你只是配合，所以我要给你，所以我要给你一些代价嘛。
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看起来是赚，这就是刚刚类似，
是
有些厂商他们开始，那现在就有人来，这个叫聚合商 aggregator， 他开始去找100家或是10家，哎，很多人愿意配合啊。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我产能是可以变动啊，有些不能变动，那你就用比较高的价格。
对。
那如果可以变动的，我们就配合到离峰时间去用电。
对。
那未来其实像您提的智慧化也是，未来其实很多电动车插上去。它也不是马上就要充电啊，因为我不是下一个小时马上就要。
对。
那我就可以有价差。如果你现在要的，我一度可能给你15块。如果我插上去可是晚上才开始充电，那我就可能一度是5块。
嗯哼。
我这都可以电脑操控嘛。
没错。
对，因为你可能明天早上才用车嘛。
是。
对。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大家随便说啊，想说100万台车插上去，台电都不够。
就搞定了。
这其实背后都有一些对电脑跟需求，甚至有价格。
是。
我放到明天早上才用，所以我可以用最低的，我可能1块2块。
对。
啊，那我明天才要。
对。
那如果急着要的，那我充10块或15块快充。所以这个其实未来透过这种不一样的价格差异跟需求的差异，
对，
其实可以让电网的调度其实更活泼，而不是过来过去台电。所以需要反映这个是国际上已经行之有年的，他们透过需求面的管理，等于说我去调度大家的，你不用全部。就我们那时候也开玩笑，如果台湾有很多妈妈们，大家都很在意用电，我们是不是可以
省钱、啊？
对，我们可以那个中午还等等。我们以前真是在10几20年前就有环团朋友、环境团体的朋友就提出来，我10000台冷气先关起来1个小时，或10000台家庭冰箱关起来1个小时。
是，
你只要不打开，其实冰箱不会耗电。
没错，
可那个小时我们尖峰，大家就度过了。
这个对很有趣，
很有趣。
因为我觉得，你知道，我刚刚在听你讲的时候，你知道脑中不小心回到以前的经济学课堂，就是。这个其实我自己是这样解读的，因为我们都说电用电为什么它是独占市场，它为什么是公共经营，因为它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让它走入完全竞争市场的逻辑，因为它的供需没有办法分散开来。完全竞争市场，我尽量不要用学理化，我用白话文讲，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卖你可以买，这个过程能够参与这个供需关系的人最多的状况之下，所有人都可以进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这个市场有什么好处？你东西的会降到最便宜，因为可以生产的人他会在他用最低的成本去生产，然后可以买的人他会用他愿意买的最低价格去买，但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些人他就是需要非常非常高嘛，他现在就立刻就要了。
没错，
对，因为他现在立刻就要，不管怎样多贵他都愿意买。
没错，
对，所以一定会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他现在刚好可以供应的时候，他就可以赚最多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那为什么电力市场以前不是这样？因为能够发电的人就只有一家啊，或者是就只有那个超级大工厂。对，超级大的核能电厂。那为什么以前是这样？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蛮关键，是我们刚刚在聊，就是智慧化的过程。
对对，
我觉得因为电网它那个输电过程，第一个它的效率其实也会减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对分散式电网有一点兴趣。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今天我比如说我跟我同事，我们俩住隔壁，我这边生电我传给他，这个过程我的能源传输过程我的消耗一定是最少的嘛，这是最有效率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价格的关系。那我知道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电网，因为这件事情它还有法规问题，有技术问题，电网是由谁管理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需要思考的。那我比如说以台湾来说，我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会讲说，台湾你的电，因为我们是一个岛屿国家，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跟别人买电。像欧洲他会互相买电买卖电，我们就是自己生产这样。然后我们自己生产的方式就是我们自己盖的核能电厂，或我们自己用分散式电网。这个过程里面一定会有电网的建设。
对，
啊，电网建设到底谁要付钱？对，这是一个。第二个事情是，好，那你电网建设完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我生产电，我自己家生产电，我要卖给另外一个人，他跟我买电这个过程，这个电网如果都不是我们生产的，都不是我们部件的，这个电网的维护谁要维护？我觉得他也是还是会有一个那个我刚刚讲这个独占性的，或者是说有一个基础建设需要有人去维护的这个问题。那这里面还有法规，就是能源署他在这个规划上面，如果他能够来让法规让我们刚刚讲这个买卖关系是可以成立的，那这件事情才有可能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来谈这个市场的这个刚刚老师讲的这个用电市场的自由化， 它还有很多的基础建设，我们还在那个1%的位置，对不对？
我觉得这非常好的问题，而且很关键。刚刚有您提到，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监管的问题，
哦，
对对，那个监管其实在上次的电业法的修正2017，我们就提到我们要设立一个电力监管调度的机关。当发电来源很多元的时候，台电也只是其中一个，
哦，所以它不能是那个监管。
但是当然，它目前还是最大的调度，但这个转型看起来已经很多学者专家哦，能源局能源署现在也成立一个电网调度的办公室哦，现在一起在开始做一些研究。未来我们一定要像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类似一个调度的一个中心哦，它做一个比较中立的单位。
嗯哼，
那这是一个监管的部分。
是。
那现在有一点让台电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然在这个转型期会产生一些混淆。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提的电网基础建设的部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在2022年提出了台湾这个2050年的净零转型路径，我们里面有12项关键战略，里面就有一项就是电网跟储能。
Okay,
因为这个其实非常关键，就是真的就是基础建设，
对对对，
这任督二脉，这整个电网系统，我们预计要花10年5000亿左右，
盖这整个电网，
对，把这个电网更新。因为现在有一点，大家最近常常听到有说什么停电啊、跳电啊，其实很多电网都蛮老旧的，就是一样不容易更换、更新。那这个时候希望其实已经逐步有在改哦，
对，
逐步智慧化，但是这还是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
嗯，
所以台电有规划了10年5000亿左右哦，来做整个电网的改变跟升级哦，让还有我们让很多的发电或是输电这个区域化。
嗯，
您刚提的其实在传输里面本来就会一些传输部分会有一些发电的损耗。
对，没错。
那最好就是自己发自己在地用掉。
我就不用传了嘛。对，
在地用掉，这是最简单的。那这也是未来在很多的电力的，现在我们的电表已经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双向电表的计算了啊。
Okay.
那现在基本上我们是慢慢的希望大家现在目前期待都是把电发绿电啊，就卖给台电，
等于大家想赚钱嘛，
大家想赚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国外其实也一样有这样的趸购制度，但是他们是先用掉余电再趸购，就你先用掉多的再卖回去。
对，
哦，那搭配现在新的我们的储能已经逐步起来，我相信在未来10年电池那个价格也会降得非常的快。
对，
就像我们过去10年，
对
太阳能还有这个风电，这个成本降了将近8%到9%，
没错，
过去10年，所以我觉得电池的成本也是急速下降，而且它有各类的电池一直在出现，各种新的发现跟发明，所以我觉得这些几个基础建设，储能的进来，
对
需求，然后电网建设起来，会让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智慧化的部分，其实越来越有可能，因为台湾现在其实装这个智慧电表，
对，
到今年已经超过250万具了，那因为大部分这是低压电表，高压的这个用电物早就全部都是智慧电表。
那个是因为本来基础建设就是，
那是工厂，因为他们本来很早，
他们自己就要换，
加速也少，加速也少，所以大概如果把智慧那个高压用电弄进来，已经有6-7成的台湾涵盖用电量，所以我们智慧电表看起来250万户看起来虽然少，
对，
可是如果加起来，大概基本上到8-9百万户，台湾大概已经就超过9成5%都已经家里有智慧电表了。
如果有智慧电表，我就可以去做刚刚讲这个双向，
对，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些，当然要搭配一些能源管理系统，然后再进来，但是它已经是比较可以在比如说每15分钟或是其他的时间，
是
来更清楚用电的情况。
是，
所以智慧电表它本身不会节电，但是你要搭配其他的这些能源管理系统跟或其他的行为改变，
对，
一起来搭配，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设，
没错，
基础建设。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很多我刚刚提到类似的操作，很多家庭可能未来自己也可以在家里发电，
对，
储电，那变成自己一个重要的这个的能源管理小中心。这样
是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对这个特别有兴趣，是因为呢，我其实在这3到4年，我一直认识台湾的厂商叫 NextDrive 联奇科技，这个我相信您也认识 Jerry， 我跟他访问过大概2到3次吧，然后我看着他们公司过去这几年的变化跟成长，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还蛮骄傲的，就是这个公司是台湾的公司，
是
对，因为你知道他们现在最大的客户是日本人，
对，他在日本好像得了很多奖，
对，他在日本得了非常多奖，而且他最大的客户是东京电力。好，那当然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东京电力在之前那个地震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那个电厂 常发生的问题。但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日本人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智慧化电网的需求跟接受都是更高的。
对，
然后他们的电业市场的自由化比台湾早一点点。然后我知道以 Jerry 他们现在在日本做的事情，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他们已经实现是在日本实现的。那我跟他聊过很多次，我就说：“哎，你那来自台湾的团队，你们技术这么强，为什么没有在台湾做？”他就说：“因为我没办法在台湾做。”他不是不愿意，对，他其实是因为法规问题。就是我刚刚前面会问发言人这么多跟法规跟基础建设有关的问题，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公共部门的角色必须进来。那我们难得能够请到行政院发言人来这里，我当然就要不停的问他说：“那到底政府有没有要做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属性跟我们的听众其实都是一群比较相信能够创新创业的人，大家对于新的做法会有一种期待跟好奇，甚至会有一种想要卷起袖子来做的这样子的一种欲望。那我一直觉得电力这个领域还需要很多的创新者进来，
没错。
像 Jerry 他们公司是 ICT 公司，就是说应该讲物联网 IoT ICT 他们都做，他们做硬体跟硬体往外的这套的软体的这个整合，有点像一个很强的一个智慧电网的 SI 公司。可是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意识到其实他前后供应链还有很多新的供应者必须加进、
是。
那现在台湾在这个能源政策上面，特别是能源署它升格了之后，会不会在这个领域也会希望能够找更多的新创业者加入呢？
是，我觉得这是好问题。刚我提到电业法修正里面，其实有厘清一些角色，特别我们刚刚讲说，大家关注比较多是发电啊、发输配送。那发电过去有还有这种所谓独立发电业者 IPP。
对，
在我觉得在电业法修正里面比较特别是售电业这个部分拔出来，特别是绿电的售电业，
就是我卖电的人，
对
不
对？
对
对对，那这是我们也在2017-18年非常努力的，让台湾的第一家绿电售电业有出现，包含那时候有杨旺福的家、瓦特先生几家这个绿电售电开，现在目前已经有40多家的绿电售电。我前一阵子在参加他们绿电售电成立一个新的工会工协会啊，对，我觉得我们就像好像在很多其他商品一样，有批发商也有零售商，
对。
但我们发觉我们在电力好像没有这样，
有
对，我们少了。所以我们刚讲的这么很有趣的这些市场，
啊、
市场各种玩家，或者未来很多可能达人，或是很多新创的 idea， 它需要这个售电业的角色，不止批发，可能批发是给大的用电业者哦，像现在很多大的因为 RE100 哦，所以要再生能源百分之百这个供应链的需求，或是自己 ESG 的需求，
对，
那它需要大量的批发，所以这有大的批发商。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批发商哦，那刚刚我提到的几家，还有最近我遇到的几家类似奇异果啊等等，那您刚提的这个 NextDrive 联奇，它基本上就是它智慧化非常成功，
没错，
在日本有很多很好，而且我看过他们很多很棒的小商品，
对，
我们也一直期待，因为它这个需要很多售电还有台电法规的配合，
它才能进来，
才能进来。那我们其实也在尝试厘清，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大家没有经验，也很难。我觉得我在2017年参加那个电业法的那一次修正，然后在行政院的讨论，我觉得我们对那个未来的那个电力市场的图像缺乏想象。到今天
就是可以长成什么样还不晓得。对
对,
对,
对，其实到今天为止，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说需要再生能源，或是很多人还讨论核电，我都觉得我们被一些旧的意识形态或典范绑住了。你对那个新的那个能源电力市场的图像缺乏想象。事实上国际一直在变迁，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啊，
每个家庭未来都是车子电力屋子这电力系统其实结合在一起的，过去是分开的。
对，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些整个改变，所以我们的电表可能也是双向，随时在卖电跟充电啊，这样。所以这个其实会非常有趣的进来改变。所以售电业的角色让这个绿电的市场可以更活络，我觉得是在下一步非常多的想象。像有些家户，比如说这栋大楼，
对，
他们说，我们也想买绿电，我们怎么买？买不到，不知道怎么买。
对。
可现在其实像标检局或经济部，他们就推出，比如说大的用户，就像台湾有几个大的包租公，像国泰或等等。如果像这样的大的这种租赁公用房地产公，他整栋楼都已经签约，所以他下面的用户就可以用绿电了。
所以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盖房子，我是建设公司，然后我知道我那个位置应该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其实应该都可以吧，因为现在储电技术已经很强了，所以我在盖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给规划进来。
对，而且现在现有的它也可以用这个来吸引客户。如果你要有一些公司进来，我们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商公司都被要求要买绿电， Okay. 如果你说你买不到，当然现在绿电不是直供，您刚刚提到一个蛮重要的，其实我们大家都还是透过台电转供了，
对啊，哦、
都是转供、
啊，
就是说台电还是一个大水库，
对啊，
这你的发的绿电灌到它大水库啊，它在卖电给你，你收到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绿电啊、哦，
对，
但是基本上就是有进有出，它有记录，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绿电，有一个绿电凭证来做这件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刚刚这个整个。市场绿电市场要再更扩大，
现在在组织上面，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革命性，我不要讲革命，应该讲说一个急需要创新性的一个行业或领域这样子，而且它参与者超级多，重点是里面政府角色又特别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从组织结构或者是说整个分工关系来看，目前政府在政策上面，如果我们要往那个看似美好而且又很多的模糊不清，我觉得就是创新创业有趣的地方，在政府政策上面目前有哪些重要作为，比如说我举一些可能的例子，像刚刚你已经提到很多了，像电业法有修正，
对，
台电的很多的角色我们其实也在期待它也在做这个转型，然后再来就是未来有一个监管的单位，
是，
但是如果今天从产业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也会在这种绿电相关的领域的供应链里面特别去鼓励这个相关的行业的创新，因为其实经济部一直都有这种相关的产业补助或者是推动的政策，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我们讲净零的12项关键战略、哦
okay.
那这12项关键战略其实包含了风光、储能、前瞻、哦、等等，我们开玩笑说这是我们要走向2050年的净零、
嗯
哦、必须做的12项基本功课，
是、
哦、就像我们要考试这12本书一定要念完一样这12本书现在要开始布局，所以有时候跟产业企业界朋友 在交流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大概就是如果从投资标的来看，这个就是国际、也不止台湾都是重要政策方向，包含氢能等等这些新的能源转换的一些形式，所以没有错，我觉得这个监管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绿电的交易市场、哦、等等能更成熟，大家更能买到绿电，
嗯，
因为我觉得正在转型的路上，因为过去我们需要绿电趸购制度鼓励绿电往前走、
哦、
大家来投入，我觉得绿电它当时为什么需要这些趸购制度也有大家有一些误会、哦、像什么绿电一度什么5块钱8块钱或者早期刚开始2009年2010年出来的时候它是11块多12块，所以很多人他误会说这个买这个绿电很贵，其实那个是政府，我来可以简单提一下这个概念，简单的说我们在做电力的投资基本上它几项的资本的支出，第一个就是设备、哦、你要买，然后前面建厂，然后再来就是运维，
对，
然后再来燃料，
对、
哦、大概通常是这三大块，
嗯，
那火力电厂大概就是刚刚讲传统电厂就是三大块有，
对，
再生能源不太一样的是它的燃料不用钱，
对，没错，
这就是再生能源，这也是为什么再生能源可以让台湾强化台湾自主能源 的这个独立性、
哦、没错，
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过去电那个能源价格一直随着国际波动、哦、国际打个哈欠打个喷嚏我们就这边受到变动，所以我们这里如果能未来提高我们的 20% 30%， 其实我们对国际的那个部分就一变动会变小，那但是它的在能源燃料不用钱、嗯、可它前面的资本投资是需要的，
就是这个有发绿电的这个单位、嗯、比如说假设我家或是我家有工厂，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去买这些设备，
对
对，这个就是一个投资嘛，
对、嗯、所以这个是日本跟德国他们在20年前2000年左右他们提出来的，这叫 FIT、嗯哦、Feed-in Tariff 的制度、okay、它的概念就是你能发几度电，过去我们在这种 各类的这种发电补助大家都补助设备，可他们想到的一个很有趣，它不是补助设备，
嗯，
它补助你发出来的电，就好像我是养牛，我是不是补助你养牛，我补助你 我给你买牛奶，所以你就会把牛养好
OK，
这样的概念，所以他们是补助一度电多少钱的绿电，
是，
所以我刚开始他们会算好，比如说刚开始但是他的算好大概就20年，
是，
然后这个成本那大概给你8-10%左右的这个大约的获利、
哦、对，
然后就可以算出来每一个摊体大概一度电来多少钱来买，
对， 对，
所以他其实他并不是说一度电12块，
对，
他其实是你发一度电我给你12块买，对，你投资业者来讲你大概8-10年你可以摊体完，后面10年是赚的、嗯，平均这样概念，但是所以一度电不能用12块这个概念，
是，
它只是一个摊体的概念，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买一度电，你说为什么一度电12块趸购，现在趸购到4块，甚至离岸风电当时5块6块，最近2块1块甚至零元，
对，
大家都有误解，其实它这个其实是一个资本投资在前面分散成本的人家制度设计，那个电不是一度电的电费的概念，
是
那是我刚刚对我刚我讲降停，你应该就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摊体，所以它让业者初期的投资降低它的成本的 如果这时候我还有贷款，
对，
那我初期的这个设备
压力就会小，
压力小很多。那我盖好以后，像现在离岸风电在台湾这个已经有280几只哦，这个其实台湾这个是全亚洲甚至全球少数有已经到 Gigawatt， 在这么疫情的期间，
我们的风场真的太厉害了，
对，我们还可以盖到200多只，我觉得有机会真的可以去看看，我看了真的 amazing， 这个台湾透过跟国际这些欧洲和世界各国大厂盖起来，但是跟两位报告，这个其实在他们盖花了好几亿，他们没有收到一毛钱，他们等到他发到第一度电卖给台电或是卖给他的客户，
他才能拿到，
才可以拿到第一度钱。所以很多人就误会说，哇，政府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哦，什么一度多少8块，一度6块，然后跟这些光电或风电业者，这是错误的。前期他们有非常多的资本投资，那个都是几十亿，他们必须贷款，他们可能丹麦透过他们的国家的保证才有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财务上的一个基本的操作，让他们盖得起来。
对，
他们的真的获利必须要好好的经营那个电厂，10年20年才可以真的的达到获利。
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因为我之前在看这个离岸风电整个案子的时候，就我当时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我们要去跟丹麦这些电厂，因为他们也是用国，像丹麦我印象中是国营电厂，就是国家有投资的官方
CIP， 还有对沃旭是私营，
对，是沃旭是私营。那但是我就在想说，那他们愿意把这个技术寄转给我们吗？因为这个寄转如果是传统寄转，我们就会说，哦，我付一笔钱给你，你来帮我培训人，然后你帮我盖好之后，我就跟你 say goodbye 这样。对，但是因为风电，就我的理解，我自己粗浅的理解，它有些部分的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它其实在到供应电的这一端，它有很多新的东西正在发展。那台湾其实在这一块，我们其实某个程度是要去建立一个风电的功能的一个技术团队，而且是要自己 own 哦。那如果今天刚刚这样就是发言人您讲完之后，我突然觉得我有点懂了，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有付他设备钱，那沃旭啊或者这些，我们其实跟很多家的这种特别是欧洲的厂商签约，他们才会好好营运啊，
是
他才会好好训练我们的这些人，因为我记得我们有规定这里面的人要是台湾
是
人员。
对，玉林你问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一题，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当时推离岸风电在台湾2016年这个大的政策进来，
对，
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求它在地化。
是，
那在地化这一题其实当然也引起了您刚刚提到这些很多厂商他们都的抱怨，因为他们在很多国际的投资里面，他们都觉得他们可以从全球的供应链拿到最低的来盖这个成本，那为什么台湾你会要求一定相当比例的在地的我们讲 local content 在地的这个供应链，然后在地的生产，然后甚至刚刚你提到很多相关的这个要求，那某种程度是提高它的成本，
是啊，没错，
增加它的风险。
对，
那这个在我们刚开始离岸风电的推动，其实是受到很多的内外的压力。
对，
因为我们也希望真的，我们不是只买电推动绿电而已，我们希望把台湾把这个离岸风电的产业能把它
带
起来。
对，
我觉得如果从今天从到目前的结果来看，它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这些商业媒体的，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很多报道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成功，包含这世纪钢了，好几家哦，我就不特别点名其他，就是好多的都是过去在这段时间，他们有好多最近这样的成功的故事。
是，
所以我说这个前面真的筚路蓝缕，因为你会受到这个外商他们的抱怨，他们说我从国际可以拉到供应链，可是今天你来看。国际上已经在做转型了，我们全家讲说这个全球化正在消失。
对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全球供应链甚至能源这个角度来，它必须强化自己的韧性跟能源安全。
嗯哼，
所以如果这些供应链的这些相关的关键设备能在台湾在地生产，我们台湾培养自己在地的人力那人才等等，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东西可以永续，而不是只是盖完厂就走人。
是、
哦、那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在因为前面的政策要求虽然很辛苦，但是在跟大家这些外商的折冲各位也看到最近像西门子也在台湾重新成立了，那这一家一家像沃旭也在这里成立了台湾亚太的运维中心。
对、哦、
我觉得我们因为在这个政策大家也看到，诶，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哦、因为在当时全球供应链紧张的时候，
是
因为我们这一个的压力，虽然我们往后延，所以很多人在抱怨说，诶，台湾好像这次的能源转型好像晚了几年啊，
是
你最近在看到什么破功等等，
是
我觉得这基本上是蛮不公平的批评、嗯、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全球都看到全球这两三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
没错、
哦、没有人知道 COVID-19， 没有人想到俄乌战争，没有想到全球的通膨，
是，
所以这个让台湾只有真的我们只能晚一两年能如期把刚刚讲的这个小英在2016年提出来能源转型，我们还基本上是可以成功，而且现在继续从往2050年的净零扩大再生能源这一题，其实接下来不止 20%， 接下来 30%,60%,70%， 还有 R100 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从之前的这个能源转型，其实我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成功，但它晚了一两年，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因为方向是
很难啊，
对，很难。对，你看到今天，我觉得你去看了好多，里面都是好多年轻的朋友，
是，
甚至很多说年轻女性的朋友，
是
那很多新的这些绿电的女力哦。我觉得台湾在这里面其实建立也蛮好的，在这个绿电的这些能量啊，我相信。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推动绿电，就好像我在推动一个比较慢的车子，前面有比较大的静摩擦力。
对对 对, 對、欸。
但前面这几年有法规，刚刚讲我们前面缺乏这些对这些图像想象力，而现在新的更多的应用跟基础建设成熟，我会觉得它会越跑越快。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东西是，像我们这类型的这种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体，可能也有一个角色可以去扮演的，因为。我觉得创业它的关键或创新的关键是在我们怎么梦想，我们希望它长成什么样子。
是，对，
那个梦想需要有人去把它画出来，
是，
或去聊出来。
说得好，
对，这个是我，你像我们很多在这个育成创业育成中心，大家最常聊找 mentor 聊，就是说你觉得我这技术可以干嘛？我觉得我这技术好像可以做这个事情，但现在的市场好像不需要。我们要去找出它的这个折中的可能性。
对，
对。那我觉得今天在听凡人的这个分享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收获蛮多的是。其实电它的复杂度里面有很多，其实来自于如果我们可以找出更好的方法，
对，
而且那个更好的方法是所有人都 win-win 的，这个包含的政府，包含了这个产业界，还更重要其实是包含民间。就台湾大家都一直说电真的太便宜啊，是没错啊，台电真的承受了很多，可是没有人想要它涨价，我自己也没有很想要它涨价，但是我的确有一个相对比较希望能够达成的是，如果今天台湾的这整个发电过程有两种更好的可能，第一个是台湾要自给自足，这对我们来说安全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个是绿电的来源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我觉得我更期待的其实是产业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台湾能够成为在绿电经营或者是供应上面的其中的一个技术供应链的提供者或经验分享者。因为我自己在研究电的过程，我发现这里面有超多的 ICT 跟这个智慧管理的需求，而台湾在这个方面是有我们的既有优势的，
没错，
大家会在想说台积电的下一步是什么，就去看现在市场上需要什么啊？那我觉得基础的硬体的这个晶片，我觉得我们当然要持续去维持我们的能量，但是在应用面上面，其实软硬整合的这个需求，特别是硬需求的，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台湾很值得去投入的。那今天发言人跟我们分享很多过去的这个政策经验，看起来其实台湾在这条路上是走的还算方向还不错，对啊，我们那么小一个地方应用这么多的事情要能够做到最好，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还蛮努力的，我觉得台湾人真的都还蛮努力的。
没错，我觉得有几个指标，就比如说三月台湾现在都有这个智慧城市展，这也是全球有台北市电脑工会等等，还有年底八月十月其实还有一个那个 Energy 台湾，这几个都是在这几年其实在台湾，您刚刚提到 ICT 产业，现在他们都跟能源都扣在一起，
没错，全部扣在一起。
我这两年的这参与，我都发觉那厂商在越来越多，而且好多跟着很多创新的发明。
对，
我觉得台湾在过去 ICT 很好的这个基础上，那跟跨足能源管理跟智能管理，我觉得是非常有前景的。
是，之后我在想，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请发言人，就是因为我想行政院应该很忙啦，但是我还是想要请你，就是多介绍一些，因为电这个事情，它的政府角色太重要了，
是，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单纯看民间在干嘛。对，那我在相信现在所有在跟台电。或者是跟行政院的这个能源办公室，或跟这个经济部的能源署，有非常多机会交流的这些民间的创业者或厂商，不管他今天扮演的角色是软体面的、硬体面的，或者是市场供应链相关的，我相信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参与我们刚刚说那个未来的梦想，
对，
或可能的梦的那个 portrait 的很重要的角色，那个描绘者
非常好。
对，那我希望之后也可以多请他们来上我们的节目，透过这样的分享，我们更可以去思考，不只是台湾的未来。还包含台湾产业的未来，是这个是今天节目里面很谢谢发言人能够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故事，
谢谢。
对啊，我们也厘清了蛮多的这个关于台湾的这个电力相关的一些变化。今天时间有限，很可惜没有办法多谈一点点未来几年在政策上我们可以做。那我想之后有机会，对，再请这个发言人的这个林子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在各大平台下追踪，也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Sunrise Medium Podcast 追踪更多我们关于节目更新的消息。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